创世纪第十九章，从审判之下救出。十九章一至三十八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0年6月27日。翻译王少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的天气好极了，我们刚刚给两个婴儿施洗，他们的家人亲戚也都来了，是一个特殊日子。可是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十九章，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，圣经让我们感到非常不舒服。这一章里有好几个令人不安之处。这样的场景圣经不在乎把它们摆出来。我们的主日学故事里常常把它们做了不少软化处理。我们愿意把神做的好事情传讲出来，但是把黑暗部分藏起来。但神不会把这些黑暗的、不雅的部分从我们的信仰里隐藏起来。这些事情的确在圣经里，神向我们启示，有特殊目的。我们要以敏感地、成熟的态度来学习，看看圣灵要在这样的经文里对我们说什么。这段经文在眼下我们的福音派文化里，立刻就与同性恋联系起来。教会里也有关于如何对待同性恋之罪的争议。有些人说，其实这都算不上是罪，因为有些人生来就是这样，另一些人坚持说，这是神明明禁止的。但是我认为，这不是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核心。我们经常用索多玛、俄摩拉作为一个社会在道德上走上堕落的代名词。这样的事的确在这段经文里，这些人的确安全失去了道德观。整本圣经里关于创世纪许多重要部分，不管是创世故事还是亚伯拉罕之约，都没有像十九章这个故事被后来的作者们引用的那么多。你可以从先知们的嘴里听到，把以色列的罪行联系到索多玛、俄摩拉，提醒他们那些人的下场。基督来到自己子民中间，对他们说，我所想的，索多玛、俄摩拉听了之后都会悔改，你们却不悔改。你也可以听到使徒们把这个故事联系到末日审判，包括约翰写的启示录。这段经文最大主题是一位施行审判的神。我把创世纪十九章分成两部分讲，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十四节，神的公义审判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，脸伏于地下拜，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，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他们说，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。罗德怯怯地请他们，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。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，烤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。他们还没有躺下，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，连老带少，都来围住那房子，呼叫罗德说，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，任我们所为。罗德出来把门关上，到众人那里说，众弟兄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。我有两个女儿，还是处女，容我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。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，不要向他们做什么。众人说，退去吧。又说，这个人来寄居，还想要做官啊。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。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，要攻破房门。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，将罗德拉进屋去，把门关上，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，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。二人对罗德说，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女婿是儿女，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，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或意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，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 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上个礼拜我们谈到，神来要调查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罪行，他和亚伯拉罕交谈，亚伯拉罕开始为那城祈求说，如果那里有一人，你怎么会毁灭那城呢？并且说服神为了一人不毁灭那里的数目从50减到10个人。我们在读这里的经文时，心里应该有一个概念，神会按公义审判他们。神按他的公义说到做到。有了这个背景，让我们一起来看。19章开始的情形和18章很相似。访客来到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罗德坐在城门口，看到他们后俯伏在地，热情地邀请他们。但这里也有不同之处，罗德住在不同的地方，当时的时间也不同。客人们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这就预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。神在白天到访亚伯拉罕，但到索多玛已经是黑夜了。罗德坐在城门口，告诉了我们罗德的一些情况。罗德在索多玛名声相当不错，可以坐在城门口审判官的位置上。当时古代的城市，城门口往往坐着当地的长老或长官，讨论他们城市的各样事情，做出裁判，做出决定。罗德从开始时候在城外的帐篷搬进了城里，成为了当地的审判官，并且在那里造了自己的房子，可以招待客人。罗德邀请他们进屋住一夜，早上起来再走。起先他们推却，但罗德怯怯地请他们进去，因为他知道那地方的道德已经败坏到什么地步，陌生人晚上不能在外面过夜。刚张罗他们吃完饭，罗德所担心害怕地围上了他们的房子。索多玛的男人老老少少都来了。你可以看到，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以来，人的堕落已经到何等可怕的地步。索多玛的这些男人败坏到了把神造男女间的顺性颠倒过来，想轮奸这些客人。这不仅仅是同性恋问题，这里的确牵涉到同性恋，但不是主要问题。这是一群人要强行奸淫客人的流氓恶棍。圣经很清楚，同性恋是罪，但这里远远超过同性恋的罪。并且不是个别人，而是索多玛从老到少每一个男人，他们全都败坏了。罗德的反应令人吃惊，众弟兄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。然后他做了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，我有两个女儿，还是处女，容我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。一个父亲竟然会提出这样的建议。有人辩论说，罗德这么说是因为他的女儿们已经订婚，但还没有正式结婚。如果这些人要对他们胡作非为，他们就违反了当地的婚姻法，是要处以死刑的。但门外的这些流氓恶棍哪里还会在乎这些？我想提出这个辩论的人是想帮助罗德在读者面前找借口。不管罗德用什么理由，都是极其扭曲令人悲哀的。不管他在试图保护客人的事情上看上去多么高尚，他的建议是卑劣的。门外这些人的反应很有意思。罗德称他们弟兄们或朋友们，但他们的反应却是，这个人来寄居，还想要做官啊？他不是我们这里人，想要审判我们吗？请注意，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，罗德坐在城门口的审判位置上，他在索多玛安了家，称这些人为朋友。任何人都可以看出，罗德和索多玛的人打交道的是完全丧失道德标准的。他受那里的文化影响如此之大，他以为自己已经融入了那里，他们会听从他的话。但他们的反应是，不管你在这里感觉多么好，不管你怎么样努力想要挤进我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标准来，你不根本属于这里。我们完全知道你是个陌生人，你永远不会被完全接纳。19章9节，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。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， 要攻破房门。这时候，那两个天使把罗德拉进门去。门外的人们的眼睛被天使所击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，一片混乱。旧约里，一般这样的描述都是指眼睛被指强烈光源暂时失明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奇迹。记得天使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神说要下来核实一下，现在不过几分钟的时间，关于这座城的恶已经被证实，他们是如此邪恶，如此违背自然，判决当场来了，我们要毁灭这地方。天使们告诉罗德，19章12节，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女婿是儿女，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19章13节，罗德就出去，告诉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，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19章的下半部分是挪走一人。圣经不断告诉我们，神的子民在审判到来前需要出埃及，无论是方舟、红海、埃及。因此，神差了这几个天使到罗德这里来，把一人挪走。很明显，罗德还是糊里糊涂，在那里拖延，迟延不走。天使不得不强拉着他、他的妻子和女儿们的手，拉出那城。原因是耶和华连续罗德。天使两次明确告诉他们，不可回头，逃离这地方。接下去就是大家都知道的，罗德妻子还是回头看，结果成为了一根岩柱。你会不会想，他想要看的是什么？大概不仅仅是烟火吧。根据新约，他的迟疑、回头是因为他舍不得那地方，他太爱那个地方了，心里巴不得神没有降火下来。而罗德则还在那里和天使胡搅蛮缠，不肯往天使告诉他的山上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罗德还是不愿意往那里去。天使对他说，这是我也应允你，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，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那里真的没有十个义人，但神出于怜悯救了罗德。这个故事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新约告诉我们，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世界的结局。它让我们事先看到末日的光景。圣经一再一再的把创世纪19章的这个故事，通过先知们的口，通过基督自己，通过使徒告诉我们，末日来的时候，就像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。请听路加福音17章基督的话，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。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我们在犹大书第一章读到，又如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，作为鉴戒。彼得后书第二章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吟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索多玛、俄摩拉不是古代历史或者圣经撰写的故事，圣经说这故事写给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末日的全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一切恶人都要被除去，而义人必被神拯救。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时代，人不愿意听关于神、关于审判的信息， 但这确实是真的，有一天神会审判世界，恶人都必被从神的创造之中除掉，神将义人建立在新天新地里。可是今天的人只相信神是爱，可是在我们的内心，不管你是不是信徒，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呼求正义的声音。当我们听到残害儿童、迫害无辜的事情，我们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必须要实现公义审判。神应许要在末日审判一切恶人。神也应许到时候义人必被拯救，就像罗德一样。虽然神要他赶紧撤离之后，还在那里和天使讨价还价的辩论，拖拖拉拉不愿往天使指示他的山上逃。后来落脚在了山里，最后允许他自己被女儿们沾污，正如他在城里愿意让他们俩被沾污一样。我希望你们看到这里的问题。然而，圣经看着罗德说，义人必被拯救。罗德到底有多义？我们往往试着把罗德联系到亚伯拉罕。我们认为要向亚伯拉罕学习凭信心生活，而不像罗德那样被肉体的欲望、被自己所在的文化影响左右。这样的文化最终要遭审判，正如以西结所说，他们被审判不是因为同性恋，而是因为他们安逸舒适，却不愿意怜悯弱者、穷人。然而神却能称罗德为义人。他是怎么做的？有两件事情，先是16节，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用手把他拉出来，而不是因为罗德有什么智慧。最后是19章末了，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，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。正因为亚伯拉罕站在神与罗德之间，为罗德代祷。圣经说得很明确，我们任何一个人想要免除被审判，不是因为我们的义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都应当承受惩罚。我们的唯一希望是神连续我们，基督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作为大祭司为我们代祷。15-38节，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说，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。但罗德迟延不走。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，安置在城外。领他们出来以后，就说，逃命吧。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。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罗德对他们说，我主啊，不要如此。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，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的性命。我不能逃到山上去，恐怕这灾祸临到我，我便死了。看啊，这座城又小又近，容易逃到，这不是一个小的吗？求你容我逃到那里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。天使对他说，这是我也应允你，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。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，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，我不能做什么。因此那城名叫索尔，就是小的意思。罗德到了索尔，日头已经出来了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，并城里所有的居民，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，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，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，住在山里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们的父亲老了， 地上又无人，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。来，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，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，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。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昨夜与父亲同寝，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，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，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。大女儿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摩押，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。小女儿也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便亚米，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